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4年11月6号到11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台湾影院放映国有器官遭恐吓，陆委会关注。荣获多个国际奖项的国有器官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恶，持续于台湾的戏院放映，但陆续有电影院收到要求取消演出的恐吓信。台湾陆委会7号表示，对于此案陆委会也很关心，在台湾任何恐吓和骚扰都是不允许的。中华民国陆委会7号召开例行记者会，由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主持。媒体提问，最近有一部纪录片《国有器官》，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一些内幕，但是在台湾上映之后却收到不明人士威胁要放炸弹，那有一些电影院就不敢放映，也有民众不敢去看。陆委会对此的看法，以及背后有没有中共介入的痕迹。梁文杰回应指出，关于这个案子我们有注意到，实际上刑事警察局在10月初就已经有接获相关的检举和报案，陆委会对此案也很关心，如果刑事警察局有进度会尽快的对外说明。他强调，在台湾不管发表书籍、电影或内容都是自由跟公开的，任何这样的恐吓或骚扰都是不允许的。
关国有器官，旧金山观众谴责中共暴行。加拿大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11月8日星期五在旧金山帕鲁阿图市社区剧院放映。在这部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暴行的映后座谈上，导演张永进和与会的观众都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行径进行了谴责。导演张永进表示，他在2006年第一次听到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当时他并不吃惊，他对中共在历次运动中的暴行有所耳闻。但我在2016年采访参与活摘器官的医生的时候，他给我讲述了在活摘器官整个过程当中的细节和他内心的感受，对我震撼很大。张永进以前生活在中国大陆，我以前有很重的党文化，在完成这个纪录片后，我发现就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救赎的过程，我发现了身上的党文化，而且能一个个的去除。做完纪录片后，我有重生的感觉。谈到制作纪录片的初衷，他说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我希望通过活摘器官的证人和受害者家属的视角把事情反映出来，把这些真实的事情呈现给观众，观众看完后自己得出结论。
英国法轮功受邀参加国际刑法研讨会，2024年11月4日至7日国际刑警组织第92届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苏格兰活动园区举行。来自国际刑警组织195个成员国1000多名代表出席，期间法轮功获邀在国际刑法研讨会发言。国际刑法研讨会于11月5日召开，主题是中共跨境迫害海外华人及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本次研讨会由欧洲之声、中国观察、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共同主办，包括两位国际刑警组织权威大律师、专家学者、受中共迫害团体及个人在内的共20多人发言。
历史的丰碑。黑龙江省真相电视插播纪实专访，王玉光、黎明采访。暗语。2002年4月20号晚7点黄金时段，中国北部黑龙江边陲大地已是万家灯火。虽寒冬已过，这里却依然是春寒料峭。无数家庭习惯地开着电视，享受着晚饭和家团聚的温馨时刻。突然，电视打出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视频画面。惊悚震撼的内容立刻吸引了千家万户的人们。在中共江氏流氓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日子里，继长春法轮功学员电视真相插播后，中国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慈悲九度被中共江氏犯罪集团谎言欺骗蒙蔽的国民，纷纷插播法轮功真相电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佳木斯市、大庆市、双城市、鹤岗市、双鸭山市、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鸡西市等九城市的法轮功学员统一在此时间段插播了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有的播放了20多分钟，有的播放了半个小时，最长达75分钟，有的则插播失败。天安门自焚伟案的慢镜头真切显现自焚现场种种虚假破绽和被定格了的真实影像，自焚者刘春玲被军警当场残杀的慢镜头清清楚楚地让人们看到了中共江氏邪恶集团杀人害命、嫁祸诋毁法轮功、欺骗世人的真面目。插播真相震惊了现场民众，谎言大白天下，引起人们的极大震撼与轰动。此前的3月5号，即长春法轮功学员电视插播当晚，中共恶首江泽民听到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哆嗦了几分钟后一拳砸在桌子上，朝秘书吼道：“把曾庆红和罗干给我叫来，马上叫来。”秘书虽常看到他发飙，但像这样失去理智和狂暴还是头一次。秘书紧张地抓起电话，当罗干向吉林省下达迫害插播法轮功学员命令时，江泽民不时插话狂吼，告诉全体公安干警，发现插播电视的法轮功人员可以立即开枪打死，杀无赦，打死法轮功不必负任何责任，一周之内必须破案。立刻，长春警方如末日般发疯地抓捕了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恶首江泽民恐惧真相继续传播，遂又下恶令，对各地发生同类电视插播事件严惩不贷。恶令之下，全国各地对真相插播的法轮功学员以错杀5000、不放走一个的凶残，疯狂大抓捕，各种刑讯逼供、酷刑折磨、凶残杀戮、判刑劳教变本加厉。但是大法徒在磨难中正信如山，救众生担道义，面对生死旗帜不渝。本文主人公王玉光，一位质朴、智慧、勇敢的女性，她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一样，通过修炼懂得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修炼使她起死回生，这一切成就了她生命中对信仰的坚守，面对险恶救度众生的无畏和担当。长春电视插播之后，满城警车还到处呼号疯狂抓人的时候，他和黄敏、张忠等几位同修组织协调了哈尔滨、佳木斯、大庆、双城等九个城市的电视插播，之后又以坚定的正信正念走回大法弟子群体，继续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本文再现那一段历史的生命过程，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未止息，而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舍生取义、慈悲九度被中共江氏犯罪集团谎言欺骗蒙蔽的广大国民，付出无数生命代价，浴血救度至今，九死而无悔。仅以此文纪念在电视插播中被抓捕、关押、被酷刑和失去宝贵生命的伟大的大法弟子，献给那些在反迫害、救度众生中有名的、 无名的、逝去生命的、身陷囹圄的、依然在大陆邪恶环境下救度众生的伟大的大法弟子。第一部分，绝地新生。王玉光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他1994年得法修炼后，担任了佳木斯市法轮功辅导站站长。在修炼前，他身患多种慢性病，胃炎、胆囊炎、风湿病、神经衰弱等等，每年都得住几次医院。用王玉光自己的话说，我先生的工资都被我吃药了，所以全家的生活长期以来非常艰难。王玉光说，32岁那年我又得了鼻咽炎，却怎么也治不好。7年后，鼻咽炎严重到说话已经很费劲儿，很累，发不出声音，喉咙干，也丧失了酸甜苦辣的味觉，偏方用尽了也都不好使。冥冥中我预感病情恶化，那时孩子小，我精神压力很大，怕自己命不久长。祸不单行，1993年夏天，锦州的妹妹因脖颈长了个肿块，便在当地医院做了手术。谁知手术中活检却发现是癌肿，确诊是淋巴癌，癌症中最恶的一种。结果妹妹手术后7天，癌细胞全身扩散，身体到处都能摸到肿块，我们全家顿时陷入绝望。妹夫不忍正值青春年华的妻子就此绝命，便在当地医院的帮助下迅速转入北京肿瘤医院，期望在那里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治，延续妹妹不久的生命，哪怕3个月、5个月也好。淋巴癌扩散，作为医生或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别说30年前，即使现今，人类顶尖的医疗科学都无能为力。医院的诊断毋庸置疑，王玉光妹妹的生命实现指日可数。王玉光说，我赶到医院看望妹妹，心疼地安慰她，陪伴她，悲伤之余也顺便检查了我的鼻咽炎。医生当我面虽没说出什么让我绝望的话，但给我开了很多药，都是放射治疗的药物。我惊恐，因为我心里明白，其实就是化疗。医生确诊我的病是鼻咽癌早期。开始服药时病情渐好，但大量脱发，后来药也不好使了，一点效果都没有了。我自感病状日日加重，身体衰弱。我已经时时能够感觉到鼻咽深处至后脑中间有一个圆柱一样的异物塞在那里。我彻底绝望，我哭自己，哭妹妹，除了哭只有绝望。我知道自己和妹妹一样没有生路了，也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这真是祸不单行，让人悲伤至极。姐妹俩先后病发，沉疴在身，双双生命危在旦夕，真是太不幸了。我问玉光，那后来特别是你妹妹患了最凶险的那种绝症，她后来怎样了呢？而你又是怎样闯过来的呢？王玉光说，一天一位亲属来医院看望妹妹，说在北京二炮礼堂办李洪志大师法轮功讲法传功班，希望妹妹能去参加。善良的医生知道妹妹来日无多，支持她去学学气功，以得到一点心理安慰。就这样，妹妹在住院期间进了李洪志大师的讲法传功班，每天从医院接到学习班，听完课再送回医院。10天班中，师父给她清理了身体。医生眼见着妹妹一天比一天气色好，一天比一天精神，这是超越常理、不可思议的现象，便给妹妹做了体检。结果神奇地发现，妹妹身上的癌细胞已大部分消失，剩下的也已干瘪缩小，浑身的肿块摸不到了，没有了。医生大惊，从未见过这种情况，从未有过先例，这绝对颠覆现代实证医学铁一般的规律和认知。紧接着妹妹又参加了李洪志大师的下一期讲法传功班，这时妹妹自觉身体已完全不一样了，病好了，有力气了， 能吃饭了，完全康复了。学习班结束，妹妹就要求出院，医生又给她做了全面检查，检查结果再次震惊了医生、医院和所有的知情人。妹妹满身的癌细胞没有了，全部消失了，各项指标一切正常，而且好得如此之快，板上钉钉，活不了几天的人迅速康复，医生们惊的是瞠目结舌，难以置信，又不得不信。亲朋好友也纷纷探望询问，得知法轮功祛病健身如此神奇，真善人又是教人做好人，均赞叹不已，感慨不已。医生亲朋好友们纷纷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妹妹修炼法轮功后迅速康复的奇迹更震撼了我，感恩李洪志大师救了妹妹，我内心中也因此而充满了生的渴望。我满心期盼也能参加李洪志大师的讲法传功班。1994年4月初，我终于盼来了李洪志大师要到锦州办班讲法传功的喜讯。4月3号，我乘车11个小时，从佳木斯赶往锦州参加李洪志师傅的讲法传功班。一路上期盼、喜悦，还有生命获得重生的憧憬，我心中就认定了师傅。路上我便有了奇特的反应，多年不出汗的我突然开始出汗，而且是黏黏的汗，尤其是手上，洗完手还不停地出。我听妹妹和亲戚讲过，这种情况是师傅给清理身体，可我还没赶到学习班，师傅就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了。我惊讶不已，这功法简直神奇的不可思议。1994年4月5号晚，我聆听了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师傅的法理句句打在我心里，多少人生百思不解的疑问被李洪志师傅讲得明明白白，这就是我要找的大法。我一字不落地用心听，我放下了进班治病的想法。十堂课听完，我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气功健身，也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佛教道教，法轮功是渡人的功法，就是救人的。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姥姥曾多次讲，人类要有大事发生，那时会有一个救人的法出现，还说我这个年龄的人能赶上，谁能得到这个法可是万福之人。我明白了，对呀，姥姥说的一定就是这个法轮大法呀。我十分激动，决心按照师父讲的真善人做好人，全心全意的修炼。十天班中，不知不觉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多年来大大小小的病痛不翼而飞。一天，我突然感觉鼻咽部有一种异样的触动，就像有个手指在我鼻腔深处和后脑弦锤锤锤锤，不断的锤。我吓住了，不知怎么回事，只能清晰地体会那种不寻常的感觉。一会儿突然咕噜从鼻咽处滚到嘴里一个东西，我连忙吐在手里，只见一个土黄色小手指盖大的椭圆状的东西，肉眼清晰可见，它是小米粒大小的颗粒堆成的。我一下明白了，师傅把我鼻咽处的癌肿推出来了，让我吐出来了，鼻咽部的异物感消失了。天哪，我惊讶、激动又感动，那种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述。什么叫绝处逢生？我有了活脱脱的感受，像做梦，但却千真万确。我和妹妹一样得救了，我含泪叩拜师父再造之恩，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我为自己能在大法中修炼感到荣幸之至，感恩师尊救我、度我。我和妹妹双双走入大法修炼，我们一家人和妹妹一家人，我们整个家族都沉浸在生命获救的感恩中、幸福中。我的先生看我的身体完全康复，把肿瘤都吐出来了，惊喜不已，还说我变得开朗、善良又温柔， 凡事不再和他争执了，先生别提多高兴了，他全心全意支持我修炼。那时我每天练功时都有大光环在我面前旋转，有时我会变得无比高大，顶天立地，地球就在脚下，像个小篮球。我真是感受到了师父的鼓励和大法的神奇。王宇光和妹妹的生命奇迹震撼感动了周围的人们，之后他们身边有130多人报名去省城听李洪志师父讲法，人们欣喜地口耳相传，喜得这神奇的高德大法，学法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全市到处都有了法轮大法练功点。从那时起，王宇光和几位同时得法修炼的学员承担起了佳木斯市大法辅导站的协调工作，义务为大家服务。后来他家迁到了哈尔滨市，他继续承担哈尔滨市大法辅导站的协调工作，直到2014年离开哈市。第二部分，我经历的真相电视插播过程。2002年3月15号晚8点黄金时段，长春法轮功学员成功的在有线电视网插播了法轮功真相短片，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播出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覆盖32个频道，30万用户的上百万观众，引起社会极大轰动震撼。消息迅速传播到周边省市，与长春比邻的黑龙江省如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的大法弟子很快地知道了长春电视插播的情况。王宇光说，我立刻意识到电视插播只是最有效的、覆盖面最大的救度众生的方式。我感动长春大法弟子的智慧和勇敢，太了不起了。我也意识到长春大法弟子的压力和那种承受。我想，如果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能马上跟进，在各自当地继续进行电视插播，会更大力度地打击邪恶，同时减轻长春同修的压力。我知道做电视插播是一次不小的考验，会遭到警方的疯狂报复迫害，但我决定哈尔滨也要做。想法一定，马上就有同修来找我。一天，一位年轻同修找我商量做电视插播的事儿，同时佳木斯两位同修也找我商讨共同做电视插播。一位叫黄敏，是黑龙江佳木斯大学电子工程系讲师，他通晓电视插播技术和设备制作。另一位是年轻同修，我们的很多设想不谋而合，有这样正念强、技术棒的同修支持同做，我们都很有信心，就需要这样的人，师父就给安排来了。我们四人详细商讨了插播实施步骤，预定在哈市选择三个点同时插播，佳木斯同步做，还联络了大庆、双城两个城市。大庆由张忠负责安排插播，双城也确定下来同步做。黄敏负责购买材料和制作设备，我找了一所安全的房子给他们住下，大家各负其责，开始运作。几天后，黄敏就把哈尔滨的三台设备做好了，这样四个城市的插播设备都由黄敏完成，培训也由他来负责。相继有同修送来了买设备的钱，人员资金很快到位了。接下来跑线踩点，选择适合的插播地点，保证既安全又能方便撤离，然后培训插播操作，操作过程保证技术娴熟，万无一失，保证接通，做好插播前后的人员撤离，保证所有参与插播同修的安全。我们事先做好插播结束立即撤走的各种准备，插播完立即撤离。2002年4月20号晚7点，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哈尔滨市三个点电视插播按计划同步实施，其中两个点插播成功，一个点完整播放了30分钟内容，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天安门自焚为案视频。这条线直通北京教育系统，哈尔滨教育局与北京联网，收视范围较大。另一个点只播放了5分钟就卡断了。第三个点是在一座高墙上，插播点位于墙中间的悬空处，较为暴露。操作中， 地上负责安全的同修发现高墙的另一侧有人走上来，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操作同修也及时发现有人走过来，只得停止操作，迅速撤离走脱。当时哈尔滨市参与插播的同修全部安全撤离，我也在当天撤离。撤离前我告诉同修，如果有麻烦就说是我做的，都推我身上，他们抓不到我。我的车直奔外地某城，我一路立账发正念，就这样安全离开了哈尔滨市。当天佳木斯市插播成功，双城在接收机器返回途中被劫持，大庆由于手机通话被监控，参与插播的同修被抓。后来得知当天鹤岗市、双鸭山市、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鸡西市五个城市也同时成功地进行了电视插播。第三部分，重返哈尔滨。我平安到达外地某城，我只字未提插播的事，只是藏身躲避邪恶。几天后，哈尔滨那边同修告知说，江泽民拨款20几万给黑龙江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共200多人。省公安厅下达了抓捕我的通缉令，知道了我是插播协调人，我的照片贴得到处都是。公安局、安全局、610国保大队一波接一波的到我家要人，扬言必须抓到我。专案组抓不到我，便在我家所在的厢房区疯狂绑架了40多名同修。他们找我先生要人，先生不修炼，他们整天骚扰他，监听、监控、蹲坑、跟踪，趁家中无人时非法闯入安装窃听器，后来干脆把他抓起来非法拘留逼供，让他交代我的去处。15岁的儿子放学到处找不到父亲，惊恐不已。警方威逼先生和孩子与我断绝关系，给他们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先生被拘留释放后，警局逼他每周都要向市局汇报我是否回家，见没见到我。先生被工作单位降职降薪处罚。我听到这些情况后，心中升起了恐惧、担心、惦念，什么念头都往出冒，想不到邪恶这样对待家人，心想看来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甚至想如果回去被他们抓住，非被整死不可。在这个城市，我是安全的。但正念又使我深感不安，我不可能长久地待在这里，这不等于躲起来了吗？那么多同修被抓，我作为协调人却躲在这里，躲到什么时候呢？我心中纠结不已。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很触动我，我知道了下一步我该怎样做。一天，当地协调人的太太和我一起出去发真相卡片，快发完时她说，我马上发完了。我说，我也发完了。她说，再给你一张。我接过来习惯性的捻了捻，确实是一张，心想发的还挺快，今天带少了，下次多带点儿。这想法一出，我眼见手里多出一张，我愣了，摆弄一下又出来一张，我把这两张给了他，一摆弄又出来一张，我们都看傻了。我立刻明白师父用功能在鼓励我，别怕邪恶，你们是有功能的，邪恶什么都不是。师父再一次用神迹鼓励我，给我智慧和力量，我勇气大增。我通过和当地同修交流学法反思，我迅速恢复了当初插播时的状态，内心更加坚定无畏。特别是师父功能的展现点化，我清醒地认知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大的事，最正的事，谁抓我们，谁就犯了宇宙中最大的罪，邪恶抓不到我。那一念更加笃定，我决定返回哈尔滨，回到我该承担的主持正法的责任中去，回到生死与共的同修中去。怀着这样一颗纯正的心态，十几天后，我谢绝了同修的挽留，毅然离开那座城市，返回哈尔滨。电视插播前，我身边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很多，我们早已形成了一个整体， 负责一些地区的大发真相资料制作，发放真相资料到市区楼群，直至郊外的村屯镇。那时资料点还没有遍地开花，我回到哈尔滨后又汇合了插播后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和他们共同走出去，帮助各县镇村建立资料点和分发真相资料。当时协调插播的张忠被警察抓捕后被非法判12年，在狱中不久他便被酷刑折磨至生命垂危，全身肌肉萎缩，部分神经瘫痪，奄奄一息。警方料定张忠命已不保，遂释放。张忠出狱后，在同修的帮助下学法练功，迅速脱离了生命危险。一个月后身体恢复正常，也加进了我们的行列。一天我们去外地帮助那个地区建资料点，我们带了3箱资料和其他物品，清早买了大巴车票。上车前我突然有种不适的感觉，我料到可能会有干扰，心想应该换个时间去，但又一想车票已买，也和当地同修约好了，不能失约。我想我们在救度众生，一切应为此让道，清除一切干扰，一切按原计划进行。大巴出城不远，果然见前方有10多个警察劫人翻东西，我们立刻发正念。片刻我们的车便停在了警察的包围圈里，车门被打开，上来7、8个警察，大吵大嚷的要检查我们的随身携带物品。我心里十分镇定，一念打出去，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也别想查我们，都下去，都下去，下去，下去。这个心念一出，就听一个警察说，我们下去吧。警察没动手翻东西，便如接受指令一般转身都下了车。又一次我们去佳木斯一个资料点给同修做技术辅导，我们一行4人，除司机外我们3人都是警方张榜通缉的对象。出城不远便见10多个警察持枪截查过往人员车辆，据说某监狱诈狱群体出走，警察到处拦截查捕。我们绕行已来不及，警察如临大敌，我们车子4扇车门被警察同时打开。我们面色淡定，我手上拿着橘子，一边剥皮一边发出强大的正念，不许邪恶到我们的空间场里来，不许动我们，谁动谁是罪。坐在我身边的同修就是刚从监狱走出来的，还顶着光头，警察就拿着他的照片正面侧面跟他一顿比照，但就是认不出来。正念强大的功能场制约了邪恶，一群警察却个个如睁眼瞎，谁都没认出我们。我们4人一路正念，奇迹过卡，救度众生去了。一次次历练展现了正念与功能的威力，严酷的环境使我们更加正念正行，沉稳智慧。走遍了那一方的乡镇村屯，设下了一个个资料点。在插播之后3个多月的8月29号，我确定警察已从我家撤走，便决定回家看看劫难中的先生和孩子，只为叮嘱他们不要因中共的邪恶迫害而抱怨妈妈或对大法不解。当晚我确信没有警察蹲坑后，悄悄打开家门，先生和儿子看我突然出现，刹那惊呆了，转瞬间便如惊弓之鸟，不顾一切地把我往外推，嘴里不断说，快走快走快走，别再回来别再回来，有眼睛。我望着关闭的房门，心中痛如滴血。其实从1999年720之后，警察到处抓站长协调人，那时起我便流离失所，不能回家了。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十分怀念中共迫害之前自由美好的修炼环境和其乐融融的和睦家庭，但这一切都被中共破坏殆尽。2年后的一天，我决定再次回家看看先生和孩子。那天我买了儿子爱吃的雪糕，我打开家门，儿子一个人在家， 见到我，他顿时惊呆了。我赶快说，妈妈想你了，看看你和爸爸，便把雪糕递给他。他惊恐地接过雪糕，便让我赶快走。看我不走，突然把雪糕扔在地上，一下跪在我面前哭着说，妈妈，快走吧，你再看我爸他就没命了，他们会抓到你。我理解儿子的恐惧，恶警的一贯手段就是百般恐吓、胁迫、折磨大法弟子的家人，以迫使大法弟子就范。插播后，儿子经历了小小年纪承受不了的磨难。我抱住儿子赶快说道，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妈妈是好人，妈妈修炼真善神没有错。儿子点点头催我，快走快走。那一面只有几分钟，却深深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忘记。在查捕后警察最疯狂的迫害期，包括后来，就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最终也没抓到我和与我在一起的同修。师父宏大的慈悲，无限的呵护，给我们正念、勇气和神通，伴我走过那段艰难岁月。每当我遇到危难的时候，师父的教导，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深深铭记，伴我至今。第四部分，深切的缅怀。在江市对各地发生的同类电视插播事件严惩不贷的恶令下，全国范围内对真相插播地区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极端凶残和变本加厉，所有真相插播地区疯狂大范围抓人，株连亲朋单位，追捕参与插播人员。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都经历了江泽民杀无赦、打死法轮功学员不必负任何责任下的极端残忍的苦刑折磨逼供和非法判刑劳教。王玉光作为插播电视真相组织者，他提供了参与协调哈尔滨、佳木斯、大庆、双城四城市插播前后的一些亲历事件和过程，但因他一直流离失所，信息有限。笔者根据王玉光提供的情况和在有关网站搜索补充了些许内容，但更多学员被迫害内幕仍未被全面曝光。访问中，王玉光特别提到了黄敏，笔者也在网上搜索到了黄敏些许有限的情况。当年黄敏找到王玉光协调插播哈尔滨、佳木斯、大庆、双城四个城市之前，王敏等同修便已运作了鹤岗、双鸭山、齐齐哈尔、牡丹江、鸡西市的电视插播事宜。当哈尔滨、佳木斯、大庆、双城四城市准备工作完毕，便统一于2002年4月20号晚7点黄金时段完成了黑龙江省九城市同步插播法轮功真相的英雄壮举。插播完成之后，黄敏便安全撤离到了山东。在山东，黄敏又传授了电视插播技术，与山东法轮功学员张乐金、吕桂玲、江鲁广三位学员一起，在山东省威海、荣城、乳山、文登等地也成功插播了法轮功真相电视片，但这一次黄敏被非法抓捕。2003年6月，山东警方对黄敏非法判刑20年，张乐金被非法判刑20年，江鲁广被非法判刑20年，吕桂玲女被非法判刑19年。黑龙江九城市电视插播之后，警方就到处抓捕黄敏，轮番抄家，每天24小时蹲坑监控，家人孩子也被跟踪监控，经常在深夜把黄敏的妻子和孩子带到公安局审问。黄敏的亲戚一家不落的被株连骚扰，电话被全部监控长达几年，给家族带来巨大压力和精神伤害。这种迫害手段和迫害王玉光家庭及所有大法弟子手段都是一样的。 黄敏在山东被非法关押期间，警方指使帮教、犯人采用各种酷刑手段摧残折磨他，长期被严管虐待。黄敏40多次绝食抗暴，家人到山东济南监狱医院看望黄敏时，他已被折磨得不能说话和行走。家属一再要求放人，黄敏才于2017年8月被释放出狱，后不久含冤离世。迫害更为邪恶的是鹤岗市，当时的鹤岗市委书记张兴福恶毒指令，命错抓5000也不放过一个。鹤岗全市大抓捕，市公安局、新安分局、辖区派出所、矿区派出所、区政府、610纷纷出动，7天7夜绑架了6700名法轮功学员，群体性严刑逼供，上百人被非法劳教或判刑入狱，其中包括78岁的老人。参与插播的学员遭受了残忍的极刑和重判。鹤岗电视插播的5名法轮功学员均被非法重判，王树森被非法判刑18年，张耀明被非法判刑19年，于2022年4月被迫害致死。郭兴旺被非法判刑15年，于2009年6月3号被迫害致死。杨永英被非法判刑17年，郭忠全被非法判刑13年，王树森的妻子李晓峰也被非法判刑2年，家中只剩下7岁的儿子。大庆市电视插播法轮功学员张忠，男，35岁，大专学历，大庆兰化职工，插播协调人之一，被非法判刑12年。在狱中，他被酷刑折磨至生命垂危，遂被释放。张忠出狱后，在同修的帮助下学法练功，迅速康复。后来张忠二次被抓，于2006年10月16号在哈尔滨市公安医院被迫害致死。朱秀敏，女，30岁，2002年4月被非法判刑7年。李海，男，1988年毕业于哈师大生物系，大庆市第64中学教师，被非法判刑12年。鸡西市电视插播法轮功学员王学士，男，40岁，被非法判刑7年。双鸭山市电视插播法轮功学员孔祥柱，被非法判刑8年。警察对他使用各种酷刑，逼他供出参与者，孔祥柱拒绝说出任何信息，恶警把铁器插入他的肚子，硬穿出一个洞，肠子流了出来。2007年4月，他被家人从监狱背回家，2个月后离世，年仅39岁。哈尔滨市电视插播法轮功学员刘浩明被非法判刑11年。我们深深缅怀那些失去生命和依然被判刑关押的同修，还有当年被抓捕的很多学员，他们经历了少则几年，多则十几、20年中共炼狱害人的迫害。更多的残酷迫害、致死案例、失踪悬案鲜为人知，相信详情终有一天会被全部曝光。天网恢恢，所有邪恶必难逃法网。王宇光在当年和儿子几分钟的见面后，便再也没能回过家，那一面成为他无尽的长想。2014年，他流亡海外，在印尼向联合国机构提请政治庇护，辗转赴美至今。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未止息，而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舍生取义，慈悲救度被中共僵尸犯罪集团谎言欺骗蒙蔽的广大国民，付出无数生命代价，救度至今九死无悔。在此人类历史巨变的前夜，中共将随时解体，迫害终将结束。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迫害后，法轮大法必为人类最伟大的真理正信光大人间，法轮功学员的荣耀及尊严终将恢复，长天当歌，名垂青史。2024年10月。
我与电脑的神奇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重生。我现在天天使用的这台电脑是2006年买的，至今跟随我已有18年了。这台电脑18年来基本上天天能助我上明慧，和我一起做着正实法的事情。十几年来，我和电脑已经有了一种很默契的相处。从开始我什么都不会，电脑自己帮我做事开始，到现在我们天天和谐的相处，从中发生了很多神奇故事，今天写出部分故事与同修们分享。当年刚买电脑来家时，我连鼠标都不会拿，什么也不会，当时只看到技术同修用鼠标点点一个地方就能将三退人民发出去。从技术同修那里回家后，当天晚上正好我劝退了几个士人，我就将自己劝退的人名也打印出来，学着技术同修的样子，将三退名单发往三退网站，打完后一点鼠标，电脑上出现了发送成功的字样。过了几天，恰好女儿回家，我对女儿说，你在家正好教教我使用电脑。女儿说，你都想学什么？我说，能学会上网打印发三退名单就行了。说完我就演示我发三退名单的过程。女儿说，你这样能发出去？我说，是啊，当时就出现发送成功的字样。女儿哈哈大笑说，你们这些练功的人做事真的神了。其实还真的是电脑自己做成的啊，其实真正做成的是师父。如果按我当时的做法，根本是发不出去的。还有一次，由于做事不注意安全，被单位领导以开除公职为要挟。晚上我回家打开电脑，电脑中央出现了四个醒目的大字，你有大漏。我马上静下心来向内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找到了很多人心，我发正念灭掉这些人心，并且请师父加持，清除外来干扰。然后当晚我马上到领导家里，给领导讲真相，告诉他学大法的人都是好人，谁也没有资格开除公职的。讲清真相后，领导当时就转变了态度，决定不再追查此事，那么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其实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看我心性提高上来了，帮我化解了此难。回家后我非常感谢师父，我也非常感谢我的电脑。还记得我刚买回电脑时，新同修想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因为当时不知道到哪里能请到大法书，我自己又不会做。有一天丈夫出差，正好是周末，我就对着电脑说，我们一起做大法书吧。然后我就连上打印机就开始打印，奇怪的是打印机顺利地开始打印了。我们一鼓作气打印出60多本师父各地讲法，使两个刚得法的新同修得到了大法书。后来又连续打印出了4套师父的各地讲法。记得还有一次是大陆法会，我的电脑连上打印机，打印机用一盒墨水，却打印的材料相当于十多个墨水打印的数量。当时我简直惊呆了，太神奇了，因为当时自己不会灌墨水，到店里灌，一盒需要30元钱，一次打印，电脑就节省了仅300元钱。我对着电脑双手合十，谢谢他，这样的实力太多了，就不一一诉说了。十几年来，不管蜂王怎么厉害，我的电脑基本上都能保证我天天上明慧，偶尔上不上网都是自己心性问题，找到后电脑马上又能上网了。可是因为这台电脑配置太低，上网有时网速有点慢，我有几次想换一台新电脑的想法，可是每次都会出现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有一次技术同修给我装新系统，可因为配置太低很难装上，就决定给我换个二手的配置高的。我给了同修1500元钱， 回来后，这电脑就不干活了，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有一次，他下线了，怎么上线也上不去，不能让常人修，技术同修又不在眼前。我想，本来连得好好的网络，为什么突然就上不去了呢？此时，我猛然想起，是不是想换电脑的原因引起的？我马上对着电脑，手抚摸着它，对它说，对不起，我不换你了，你好了吧，我们一起配合，走到最后，跟师傅回家。就这一会儿功夫，电脑马上连上网了，好了。我马上打电话告诉技术同修，不要给我买电脑了，我不换电脑了，你把那钱用在资料点上吧。同修说，好吧。就这样，我的电脑又恢复了正常工作。18年来，我的电脑只要我做大法的事，从来它都能很好的配合我。2012年，我到女儿家带孩子，女儿家里没有网线，新安装一套需要1000到2000元，还不一定网速咋样。我对女儿说，先等2天再说吧。可巧的是，当天晚上，我打开电脑，电脑顺利能上网了。我对女儿说，不用安网线了，我能上网了。女儿看了看，带着奇异的眼神笑着走开了。我心里知道，是师傅为我安上网线了。现在我用的网线也是师傅给送的。谢谢慈悲伟大的恩师，弟子一定做好三件事，报师恩。电脑在我什么都不会的情况下，能保证我18年来天天上明慧，这确实太神奇了。记得大概是在我刚买电脑的前几年，有时到外地，我就用一个无线半 G 上网卡，走到哪儿我都能顺利上网。同修们知道后，都说不可思议。18年来，这台电脑基本天天都跟随着我。我们已经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它已经成了我正实法的法器。从2015年开始，我帮本地同修每年2次整理法会文章，这台电脑每年都能保证顺利地将整理好的文章发往明慧，从来没耽误过一次。记得那是2020年大陆网上法会，在法会结束那天晚上，一个同修在法会结束的当晚9点多才把他写的文章发给我。我接到文章后开始整理，因为文章太长，整理到11点多了才整理完。我抚摸着电脑对他说，快把同修的文章一次发往明慧。电脑就像接到命令一样顺利发送成功。看看时间已经是11点40多了，我双手合十，谢谢电脑，我的法器，也谢谢师父的加持。在今年大家感到上网难的情况下，我的电脑也没出现过耽误我一次做正事。譬如在我帮同修将整理好的文章发往明慧时，我的电脑经常出现一个信号没有，一个服务器没有。在小鸽子寻找服务器的时候，我能将文章神奇地发出去。我深知这都是师父在将计就计帮弟子，所以在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共发往法会文章近100篇，从来也没耽误过一次。并且他能天天保证我及时从同修那里下载文章。这台电脑太神奇了，它已经成了我正实法做好三件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我的电脑，它还能让我时时看到自己每天修炼情况如何。譬如我今天学法不入心，或者做三件事做得不好，或者有什么执着心，它都会不能让我顺利上网，一直到我找出自己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后，他才能顺利上网。譬如今年法会结束后，我生出了欢喜心，认为不管封网怎么严厉，我都能天天上网，心里美滋滋的。可不几天，一直能上网的电脑上不上网了，一连2天什么方法也上不去。我知道肯定我修炼有漏，让电脑发怒了。我赶快向内找，找到了我存有欢喜心、自高自大的心。 可不管怎么找，电脑就是上不上网。我把心一放，不上了。我用了两天半的时间，看了一遍师父广州讲法录像。看完后，我打开电脑，电脑又能上网了。其实，当我非常执着上网的时候，这不也是执着心吗？就是执着上网的心。当我放下这颗人心后，认真学法，师父看我心性提高了，电脑也就又显神迹了。我的电脑，它确确实实成了检查我每天做好三件事到不到位的监督者。我很感激他，我答应过他，会让他一直留在我身边，和我一起走完正法路，一同回归天国，随师父回家。个人修炼中的故事，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正念闯出派出所的体悟，作者福建大法弟子。9月份的一天，我发真相被诬告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人员到我打工的饭店绑架了我。我很淡定，在脑海中只有三句话：师父是最正的，大法是最正的，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一、反思坚守正念。面对毫无心理准备的观难，我尽量保持正念，心里没有怕心，稳住心性，在心里马上想起师父所说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摘录自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摘录自《精进要旨2》，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查找执着和漏洞，找到了许多人心，如争斗心、报复心、恶念、妒忌心、怕心、担心、瞧不起人的心、怨恨心、干事心、被法不入心、发正念、练功、做三件事有完成任务的心等等。关押在派出所的一天一夜里，我打坐向内找，求师父给机会，我要堂堂正正闯出去，正视大法，做合格的大法弟子。在这过程中，我守住正念，不断告诉自己，师父是最正的，大法在中国是合法的，我只归师父管，不归人间地狱三界管。就是尽力想起师父的法，排斥一切负面思维，正念就足，和他们讲我所知道的真相，不被邪恶带动起人心。他们和我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不去想就保持正念。讲真相时告诉自己用心就好，不求讲得多好多透彻，但求敢讲，突破面对面讲真相和不知如何开口讲的顽固心结。二、给办案人讲真相。给他们讲真相中，我虽然讲的不多不全面，但我一直告诉自己，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摘录自红银二。不会讲的也不与他们争论，就保持沉默，让他们去看收来的真相册子，他们都看了，我就对他们说那里面写的是什么，有没有违反哪条法律法规还是其他什么。他们有的没说话，有的笑笑，有的说国家有规定。我说拿出来看看，他们说两高解释。我说两高解释不是法律，宪法是最大的母法，任何解释都以宪法为准。他们说是邪教，我说哪条法律你拿出来看看，他们无话可说。我告诉他们公安部的通告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也已经公布了废除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不信你可用手机百度一下， 他们用手机输入后没有说话。他们说，你自己练没有人管，你还跑到我们这边来发放，强迫别人看你们的资料，现在人家都送到我们派出所来了，我们必须得管。他们最后给我按了一个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非法拘留我10天。在送往拘留所的路上，我心想要告诉他们记住九字真言，于是就开口和他们说，你们干警察的其实很辛苦，压力大。他们说没办法，这是工作。我说确实，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员，理解与不理解，你们是精神压力很大。所以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们说，呵呵，你还敢和我们说这个？我就笑笑，因为我就想告诉他们记住这九个字。其实我也想把更多的真相告诉他们，可是因为自己对真相资料不重视，认为自己平时只做发放真相和使用真相币的事，对真相册子的内容没有全部了解，导致脑中一片空白，这也是我修得不足的地方。好在还有看和听同修交流文章，因此能和他们讲一些真相。三，在拘留所正式法。到了拘留所，我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只相信这条路是师父安排的，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我时刻保持正念，求师父把有缘人引到我身边。号房里有7个人，吸毒、酒驾、盗窃、赌博、偷渡、经济纠纷者。在里面，只要有人进来，就会被好奇地问，为什么进来的，什么事被抓。老油条和多次进去的都直言不讳地回答，第一次或者爱面子的怕丢脸的会沉默。我自己也是堂堂正正地讲是练法轮功的，知道的好奇的会问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不了解的就会问法轮功是干嘛的。我就告诉他们，法轮功是被诬陷的，共产党在造谣，他是按真善人做好人的，是修佛的。我还告诉他们共产党如何残忍迫害大法弟子，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九字真言，才能保平安，遇难成祥。最后 90% 的人都念了九字真言和听了我所说的真相。在和他们相处中，我用大法赋予我的智慧，用从大法悟到的最浅白的道理告诉大家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为人处事，只要心诚，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一定会有福报等等。有个盗窃大姐很相信我说的，在我给别人讲真相时，主动靠近我们身边，一起听我讲，然后她就每天都念。她说，我有空就念，走着、躺着、坐着都在念，还做了一个梦，说有一个佛来看她，并说他确定那人就是佛。我说你悟性真好，有佛缘。他说我很有文化，很会讲道理。我说这都是我们师父教的。还有一个是经济纠纷的，整天心事重重，害怕出去再被关进来。他也很认真地听我讲如何处理人生中的烦恼与不解。最后也是说，听我讲完了，人很轻松，想开了许多。他每天也在一直念九字真言，他也说，你怎么那么厉害聪明，如果我的愿望实现了，怎么感谢你。我说你就双手合十说声谢谢师父就可以了。我想只要这些有缘人能诚心诵念九字真言，师父一定会福报他们的。在短暂的接触中，人来人往，也有我做的不足的地方，没能突破直接讲共产党邪恶及三退保平安的真相。因为里面很多是吸毒犯，年龄在10几岁到20几岁间，基本不知道法轮功的真相。我就给自己找借口，反正他们不懂法轮功，先不讲三退了。有2个知道法轮功的邪党党员，他们也都听了真相， 也告诉了我他去香港旅游，一出机场就有很多练法轮功的人。我知道他不排斥大法，也就觉得他是明白人，但还是没给他们讲三退。值得一提的是，对面号房有个拆迁上访的大姐，67岁，整天在里面闹腾，拘留所的干部个个头疼，把她当孩子一样哄着，告诉她安静下来，过几天就出去了。我和另外二人被调到和那姐同一屋。通过几天的相处，我还是用大法给予我的智慧与为人处事的道理，继续和大家和睦相处，谈心聊天，讲真相，让大家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遇难成祥。不知不觉7天过去了，上访大姐一天也没闹过，又开始天天喊主啊救救我，保我身体健康，倒不喊了，开始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说接到过真相电话，并说你们法轮功真伟大。我真的替他高兴，他真的变了，整个号房的人也变得有礼貌了，对打饭看病的人都说声谢谢，最后连管教都夸他，表扬他变得安静了，不吵闹了。我出所的时候，干部还问我上访大姐怎么样了，我说挺善良的，很好，管教也笑了。我说的是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师父的苦心安排验证了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摘录自转法轮。在这种场的作用下，满满的都是正能量，感恩师父时时恩泽众生。四、教训。我从6月份以来，因放松了修炼，渐渐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在走形式，利用侄儿的手机会员账号看起了影视剧，当时认为偶尔看一下心里也不执着，适当放松一下也不影响什么，结果一看就放不下，看了还想再看，直到1个多月后断网看不了了。当时还不悟，觉得没有就不看了，就把 APP 都删掉了。其实那时我的右眼就不舒服了，老是流眼泪，一天擦好几次，影响了形象。其实也不是短时间造成的，早在年前刷常人小视频时就开始了，后来也悟到不应该再看了，于是就删去了。由于6月份又一次放松了修炼意志，没有严格按照大法要求自己，严肃对待修炼，在上班的空闲时间偶尔又刷起了抖音，心想每天上班时间这么闲，随便刷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不影响什么。虽然 MP4 也在听，但像是在完成任务，其实眼睛也在提醒我不能看。在法中我们也知道了，看了什么就装进什么。另外我从小就爱看侦探片，正是这种破案过程植入了我的思维，形成了观念，导致我在出门发放真相中时不时地冒出我要伪装好自己，不能给别人带来麻烦，不能给大法造成损失，让街上的摄像头的小眼睛闭起来看不见大法弟子，不能让邪恶用摄像头跟踪我们的行踪。正是这种利用摄像头查找的观念在我的头脑中不断地往出烦，当时也知道排除这种不正的念头，但还是不够及时用正念排斥解体，招来了这次观难。被人举报后，找到摄像头中拍到我的正面影像，被非法绑架。结余，修炼真的来不得半点松懈，不进则退，在每一关每一难中，只有时刻保持正念，坚定大法是最正的，师父是最正的，大法在中国是合法的，我们只归师父管，不归人间地狱三界管。在此次观难中， 自己也在跟师父忏悔中留下不争气不精进弟子悔过痛心的泪水。感恩师父，感恩同修的交流文章，我在师父推着我走的路上走到了今天，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正念不止，精进不停。初次提笔，只在互相警醒，共同精进，随师还。
闯三关得金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净空。似睡非睡中，看到众多的人开始往前跑，我才明白过来，大决赛已经开始了。我也随着人群往前跑，这时跑道上突然出现了一座从修炼以来多次遇到的同样陡峭的山，再一次挡在了我面前。此时的我已经在大法修炼中20多个年头了，经过了残酷的血腥风雨的磨练之后，现在我心已平静了许多，没有往日里那么多的杂念了。当我看着大多数人都在吃力地往上攀登时，我却很轻松地往上上，越上越快，越往上越轻松，最后飞了起来。我边往上飞，边在心里叮嘱着自己，不要往下看，只管往上飞，不要往下看，只管往上飞。我第一个飞上了山顶。站在山顶上往下一看，只见一个较胖的女同修也爬了上来，累得双手掌撑在双腿上，在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很快又看到另一男同修也爬上了山顶。再往下看，大部分的人还是在慢慢往上爬。翻过大山，就是一条宽广的大道。决赛的规则是，大道上还设立3道关卡，只有闯过这3关才能达到要求。我快速地继续往前跑，当我发现守候在第一关卡的是2头野猪，看着那2头锯齿獠牙的野猪，心里有点犹豫。于是就止住了往前冲的脚步，转念又一想，不行，我不能停下来，我必须闯过去。我绕过野猪的身后，顺利地闯过了第一关。又跑了一段路程后，看到守候在第二关卡的是2头犀牛，当时没有怕心，心里想无论如何也不能停下脚步，于是就继续往前跑。结果2头犀牛看着我跑过来，也没有任何举动，连闯2关都很顺利，这更给我增加了信心。我继续沿着宽广的大道往前跑，老远就看到了守候在第3关卡的是2头狮子，就站在终点线上。这时我已经没有任何害怕的感觉了，终点线上扯了一根绳子，我直奔终点线冲过去，结果2头狮子好像没有看见我一样，正在打闹玩耍。回头望去，见2个已爬上山的同修还没有开始闯三关。我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这是看到有一双大手捧着一个刻着金色麦穗，像菜盘子一样大的特大号金牌发给我。我得了冠军，金牌捧在手里，但没有了胜利后的喜悦，心里却很平静。醒来后回想梦中的情景，虽然是一个梦，但每一关每一难都非常清晰地展现在面前，关关都是对一个修炼人心性是否能够达到标准的大检验。师父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真正体会到了心性提高后所带来的美好和喜悦。只有提高上来的心性，才能在名利面前表现出那种修炼人应有的坦然和淡定。再一次感谢师尊对我这一阶段学法修炼
救度众生有所提高，给予我的金牌鼓励，再次叩首谢恩师。
对互相救助的一点体悟，作者心清。咪同修是修炼多年的老同修，可是他多年晚上睡不着觉，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很苦恼，就跟 A 同修说了这件事情。 A 同修说，你把自己融于法中。咪同修说，我不会，我融不进去。 A 同修说，你想一想，你会哪首师父写的诗？咪同修被师父红吟寺中的一首诗正念，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 A 同修说，你把自己使劲地融入这个法中。咪同修还是说他不会。A 同修就一句一句地谈自己对法的认识。什么是疾风电掣？你可以查一下字典的表面意思去理解一下。你上过九霄吗？雷霆万钧，正念的威力这么强大，你试过吗？横扫穷宇，你去穷宇横扫了没有？这么强大的正念，败类异物还能有吗？不好的东西还能到你的空间场上来吗？ B 同修听了之后，感觉到自己从来没有敢这样想过，从来没有真正的融入法中，没有真正的理解大法的内涵，只是在表面上读法而已。 A 同修让 B 同修再背一首诗，他不记得了。 A 同修就背了红吟中的威德这首诗，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你脑中有没有时刻想着大法？大法不离身。咪同修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脑子里空空的，什么法也想不起来，什么也不想，还觉得这样挺好的，空啊无啊。 A 同修说，我们大法修炼不是这样空的无的，我们的心中得有法在，与法同在，不能没有法。大法都不在了，那你是谁呀？这不是过去修炼的东西吗？是不是符合了禅宗的理呢？咪同修听了之后，又用威德这首诗的法理来衡量自己，确实状态不对，不符合大法呀。听了 A 同修交流的自己怎么在法上认识法， B 同修找到了自己的不足，觉得 A 同修的交流值得自己借鉴一下，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与法连上了。当天晚上 B 同修睡觉之前就想自己怎么融入法中，对照着正念这首诗，我要上九霄，我一定要上九霄，我也要比天高，我还要横扫穷宇。他不断地这样想，想着想着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当我们能把自己融入法中时，就有法的神奇展现了。咪同修把修炼中遇到的磨难通过与 A 交流，他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借鉴 A 同修正实中的心得，也与法连上了，在正实大法中走过劫难。可见大法弟子之间互相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也理解了师父为什么给我们安排弟子互相交流这种修炼方法。我们在法上互相交流，对法的认识能加深，对法的理解能互相补充，互相圆融，从而互相救助。选自远离险恶，这样能更好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选自转法轮。大法弟子这种修炼方法与过去任何一种修炼方法都不一样， 过去的修炼人是不讲交流的，要自己悟，能悟上来就悟上来，悟不上来那也没办法。如果想知道别人的理，得交换。过去修炼的方法只是个人修炼，只管自己修炼，只管自己能不能圆满，不管别人，这是唯私的表现，所以他们注定是修不高的。而大法弟子不是这样的修炼。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中这样要求我们，你们是同门弟子，大家都在为宇宙正法在尽心尽力，所以互相之间要配合好，不要过分地用常人心来看待问题，互相之间带着常人心产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矛盾与争论，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们大法弟子是个整体，我们互相之间都是无条件的付出，无需交换，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对待。遇到问题了，大家一起互相切磋一下，一起在法上认识，怎么证实大法，怎么互相配合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情。有的个别同修担心听别的同修交流就跟着他去了，这都是过去修炼的理。我们互相交流是在法上谈，是在证实大法，大家都去同化大法。大法不是哪一个人的，不是谁证悟的就是谁的，不是的。大法是宇宙大法，每个大法弟子都要去同化，谁同化谁得。还有的同修说不能交流，要自己悟或者等着师父点化就行了。在小组学法，大家一起读一讲法，什么也不交流，读完就走了，这就有点像禅宗的修法了。这种学法很可能只是在表面读法，没有深入地谈对法的认识，没有证实大法。师父把禅宗等其他法门的修法讲给我们听，是不是要我们能把不符合大法修炼的东西鉴别出来，别误入歧途。我们大法弟子互相在法上交流，交流怎么认识法，怎么证实大法，怎么救度众生。在交流中通过同修的证实法的奇迹，可以更好地理解大法，与法连上，与法同在，能更好地领悟大法的内涵，在法上提高。同修真正的提高是自己理解了法的内涵，明白了法理，是法起的作用，而不是交流本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可以按照座谈会这种形式，大家互相切磋，互相谈，互相讲，我们要求这样做。我们按照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走好，走正。大法弟子的修炼要面对宇宙正法，要面对全宇宙压下来的邪恶，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要互相交流，互相救助，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更好地救度众生。
手机是个监听器，这是一道考试题。作者辛清。手机的出现看上去是人发明的，其实是神安排的。手机在三界的存在一定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正面作用主要表现在运用手机进行正面沟通联系，传递真相，讲真相救人等。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被旧势力利用来干扰和迫害大法弟子，磨乱世间，干扰世人得救等。旧势力利用手机监控功能制造一个恐怖的场。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你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中共听那个东西，坐那儿听你唠家常，那听的都清清楚楚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没有暴露那太少了，甚至于没有可能，只要你公开活动了就会有。我悟到人在这个旧势力布下的邪恶的场中，会不由自主地生大很多执着心，如怕心、私心、怨恨心、疑心、烦躁心等等，这些心就会被利用来干扰修炼人。如果不能在法上破除这些心的话，就会陷在这些人心中很痛苦的修炼着。这就是旧势力安排的个人修炼，在他安排的磨难中修炼。大陆大法弟子怎么面对手机监控问题呢？一，在法上看能跳出表面现象，手机等监控设备监控的是人而不是神，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不归三界管。不管常人监控设备如何先进，如何能定位，都不在真修的大法弟子这儿起作用。为什么有的监控设备就能起作用呢？是不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因为你一认为他有病的时候，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你认为手机等监控起作用，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它起作用了，是不是一个道理呢？我们从法上认识，就能看透旧势力安排的表面现象，同时也是跳出人心的过程，同时也能排除和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表面现象不是真相，层次越高看得越真实。二，用正念神通制止行恶。2004年当地有大批量的同修被非法绑架，有的是一个小组的同修都被绑架了。后来有的同修从家人那儿得到消息说，大法弟子的家里都被偷偷装上窃听器了，大家都感觉到一个很恐怖的场，互相之间都不敢来往了，甚至互相之间不信任，心里非常害怕。在学法小组，大家一起在法上交流切磋这件事情，有的同修建议，我们是不是应该打扫一下卫生，把它找出来。有的说，没有那个时间打扫，家里的东西很多，很难找出来啊。有同修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高层次解决这个问题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咱们电视机里边这个电子元件，要是给你多加一个其他元件，你说这个电视机会什么样？马上就坏了，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另外空间给它加个零件呢？这个建议给其他同修一个启发，那我给他捡一个零件是不是也可以呢？我不这么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把他脑袋的某一部位给他闭塞掉，我是不是可以给他监听的功能闭塞掉呢？我不这么认为，能不能别把他毁坏了？是不是可以给他讲讲真相，让他别配合邪恶监听大法弟子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搬运工把它搬出去呢？这么一交流，大家心里的正念就起来了，神起来了。到今天为止，当地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B 同修面对小区里的监控，向监控及其背后的生命发出意念，把宇宙放入鸡蛋是不行的。选自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在练宇宙， 都是一个庞大的宇宙。监控器怎么能看宇宙呢？我们把自己摆在大法中，谁也动不了。我们在正法中使用神通，正念制止行恶，是为了救度众生。这是我们修出来的，不是喊口号，是理性的。有的同修拿着手机在小组学法时，当着同修的面接打电话，说：我已经给手机监听闭锁掉了，你们不要有怕心。这就有点不理智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这是破坏大法，不会保护这种人的。其实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我们是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理智地使用神通，不走极端。三，直指手机的背后。手机背后的生命是谁在指使人利用手机来干扰迫害大法弟子？不是地上的哪个人所能做成的，都是有高层生命的参与。不管是谁安排的，谁利用的，也都是在用旧理在行事。可是旧法已经不行了，用旧理做任何事都是为私的，都是没有未来的。也就是说，他们这样安排实质上是在害自己，表面上是在给大法弟子设难，考验大法弟子，实质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给自己摆放位置。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他们对正法的真相还不清楚？正法中无论是什么生命，都得在正法中重新摆放位置。未来的一切与旧的理、旧的生命没有任何关系。旧宇宙中的生命不放下旧的东西是无法得救的。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讲，要救众生就不能一概而灭，要看其还有没有救。这过程中生命就会在正负的行为中表现，这也是正法中必然会出现的。面对负面的乱象表现，没什么可波动的。我悟到师父这里说的灭，不是指对人灭，而是另外空间的生命。那么另外空间的生命要想得救，是不是就得知道正法的真相，重新选择摆正与正法的关系？谁来告诉他们真相？那当然只有大法弟子，因为只有大法弟子能证实大法，是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了。就像明慧网上忙那篇文章中的大法弟子与旧神讲理，讲的他们心服口服，满天是眼，众神聚焦，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另外空间的生命都看得清清楚楚，根本不用监控器去看。旧势力安排监控大法弟子，不是监控的本身，而是利用这种形式考验大法弟子，看能不能跳出人心，能行的就能行，不行的就被淘汰出去了。他们不管这种事情是否干扰救度众生，他们只会安排个人修炼。师父没有安排任何东西来监控大法弟子，师父会不会利用他们的存在来提高我们的心性？虽然旧势力不配来考验大法弟子，师父是不是会利用旧势力的安排将计就计来成就大法弟子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人类社会这一切呢，都是为正法开创的，今天所有的一切也都是为我大法弟子证实法而存在的。我悟到手机是窃听器，这是一道考试题，具体怎么去做这道题师父没讲，这正是我们要去悟去修的。对于手机等监控问题，用人心人的办法去解决，那就是常人。我们只有在法上去认识手机问题，在证实法中去破解旧势力的安排，同时也是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 我们大法弟子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才修炼的，那是为私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为了救度众生，只在个人修炼中去人心是旧势力的安排，是很难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情的。我们是正法修炼者，是不是得站在正法的角度看问题呢？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是不是得用神的思维去解决问题呢？
师父为什么不让提病这个字？作者苏元。我是1996年初得法的弟子，那时候师父刚刚停止亲自办班讲法传功，我第一次从转法轮中看到师父讲的，所以大家不要再找我治病，我也不治病，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我想师父为什么不让说病这个字呢？因为病是常人对身体出现不正常状态时的语言描述，我们修炼人就得按照师父说的消业这个词。然而这个经过几十年形成的让人恐怖的病的记忆已经深深地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即使词语替换了，但是那个消业的过程还是不自觉地把它看成是病，甚至用人的思维想可能是什么什么病，发展下去会怎么怎么样，还采用人的办法推拿、拔罐、刺血甚至吃药等方法治病。后来我才悟到，师父并不是让我们用一个词替换另一个字的问题，而是这两个概念虽然都指向我们身体的不正确状态，但是各自包含的整套思维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从内到外都得彻底转换才行。常人认为的病只是针对肉身而言，哪个部位不舒服了，哪个脏器出现了问题，哪个系统失调了、失控了等等，只是针对身体出现的不同症状而言的，而修炼中的消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因为人是由肉身和元神等生命体构成的组合体，而元神又分主元神和副元神，如果把主元神称作我的话，那么肉身只是我的衣服。常人往往把衣服、肉身看作是我，所以常人认为的我病了，对于修炼人来说，只是我的衣服脏了、旧了、坏了、破了等，需要洗涤、缝补了。常人治病也只是针对自己有病的部位，而修炼人认为肉身跟我没有实质的关系，身体上的病症也不是身体本身造成的，而是在大脑思维中存在着一个或几个违背宇宙规律的病因，那才是需要彻底清理的东西。对于修炼人来讲，身体难受不是我病了，这个病也不是我造成的，是因为人肉身的欲望形成了自私的观念后，篡夺了主元神对身体的主宰权造成的，所以观念才是这病的根源。对于修炼人来讲，自己身体的不舒服，它只是提醒我们在某种错误观念的主导下，自己做过违背道德的坏事，从而产生了黑色物质业力。时间长了，业力积累的多了，它就会从内往外反，这就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了异常。所以，当我们身体出现问题时，师父教给我们要向内找，找出造成业力的那个根源，找自己对名利情的执着心。当我们主元神归位， 发出强大正念，清除了那些执着心，转变了错误的观念，同化了宇宙特性，反映到我们身体上的症状就随之消失了。所以病和消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且消业还包括我们累生累世积累下来的怨恨情仇，需要善解，需要清障，可能表现在身体的不舒服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都是在师父为我们清理身体后留下的，让我们必须承受的那部分。如果提高心性，能够放下在那个层次中应该放下的执着心，都能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化解灾祸和恩怨，这些更是常人无法理解的深层内涵。所以师父讲，真正练法轮大法的人，你能够把心放得下的时候，从现在开始都有反应。放不下的那些人呢，他嘴上说放下了，他其实根本放不下，所以就很难做得到。引自转法轮。这些道理我们都明白，关键时刻为什么还做不到呢？那就是该放下的还是没有放下。师父不愿听的那个病字，虽然嘴上不说了，但是心里还没有完全去掉，达到无思无求的境界。这也体现出了我们在病业这个问题上不是100%信师信法。一点认识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